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播放一个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小恩，那她见证的题目是《患难中的力量》。
2013年的一天夜晚，赫然发现我的先生外遇了，并且已经和外女生下了一个孩子。霎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断地在网络寻找任何关于外遇的讯息。有篇学员妇女小组的文章吸引我，外遇有救，有救，都有救，给了我盼望，当即选择加入小组。小组的十大信念中有一则是，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小组长对我说，你是你们家庭中的关键人物，你的决定关乎这个家的未来，你要持守在婚姻盟约中和继续教养近前的下一代。圣经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而当时，我的心中仍然有许多的挣扎。我理智地列出了离婚和不离婚的优缺点，但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困难了。我想用离婚解决痛苦，但我又舍不得孩子失去健全的家庭。我就住进饭店，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我心想，好，如果神要我留在婚姻中，我就留下来。但我心里又想，这绝不可能发生的。没想到五分钟后，有位姐妹突然打电话给我，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小恩，留下来。我随即大哭了起来。虽然如此，我的心中仍然想离婚，所以我常常祷告，主啊，只要你让我离婚，我马上就离婚。有次姐妹带我参加一个大型基督教特别聚会，会后牧师看着我并对我说，你的心里有两条路，你要走神的路。神不断地借着许多人告诉我要走神的路，甚至身边已经离婚的朋友都坚定劝告我不要离婚。我就求神帮助我走这重建婚姻的路，给我加倍的恩典和从神来饶恕的心，饶恕我很难饶恕的先生。在小组中，我的观念开始慢慢改变。以前，我和先生经常争吵。神帮助我看见，原来我很自以为是，凡事都要照着我的方式，我的决定才是对的。我轻看论断先生，没有给他应有的尊重和关爱。原来先生也是需要有被需要的感受。有一次，外女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能成全我们吗？我这个孩子也是你先生说要生的。当下我回应说，我先生是上帝给我的，而且先生身份证配偶栏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永远都不会离婚。没想到外女哭着说，我祝福你们。外女也要求我不要告诉先生我们电话的内容。没过多久，先生就回来了。我告诉他，外女打电话给我。先生说，外女用跳楼威胁他，孩子是外女要生的。我看见在这错误的关系中，其实充满了许多谎言和彼此推卸责任，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快乐幸福。虽然先生能回家已经是奇迹了，但我却常常被自己的情绪和负面思想困住。我问神，婚姻当中已经没有信任感了，要怎么走下去呢？神给我的回应是，孩子，你有我这永远的磐石，将你所有的人际关系放手交给我，不只是饶恕而已，更是要学习再相信一次。不要怕受伤，我会带你走出阴霾。小组长也鼓励我说，先生外遇确实不对， 但我们仍然可以为自己的错道歉。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和先生说，对不起，在婚姻中我没有敬重你，没有看重你的决定，也常常质疑你，让你感到不舒服，请你原谅我。先生竟然回应我说，是我做错了，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绝对不会这么做。这几年我过得好痛苦，我不想再说谎了。我对不起你和小孩，你们对我是最重要的。我要谢谢你的神，让你愿意留下来。这段谈话让我们两人都哭了。我们的家庭气氛也持续改善。我学习去看先生的优点，称赞他说，我看到你是如此大方、舍己、爱家人，经常邀请堂弟妹吃饭，举办中秋烤肉聚会，凝聚家人的感情。每次出游时，不但包吃包住，还当司机。你真是负责爱家的好爸爸、好先生，有你真好。先生也回贴我一个笑脸，并说你也辛苦了。我越来越看见先生的好。前几年，我父亲因为生病，花费颇大，我和弟弟讨论，费用平均分担。但对于当时已经没有工作的我，压力很大。有次，只是简单和先生说，爸爸现在住安养院，费用就我和弟弟一起分担。先生立刻说，我帮你出。我当下说，你怎么这么好，谢谢你。先生回我，还好，没事。我好感动，他就是这样一位爱家的好男人。在经历这些苦难的过程中，感谢主拣选我，使我难过的苦情都变得有盼望。神真是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他也真是我患难中的力量。我也常祷告，主啊，你怎么寻回我，就求你按着你的旨意寻回先生，因为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相信神的救恩必要继续彰显在我们家中。谢谢大家。
哇，听了好感动耶，这真是一个喜剧收场的故事。一开始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有外女还跟外女生了孩子，这个关系要怎么去处理，真的觉得好复杂哦。但是感谢神呢，我觉得这样的见证让我们好被激励。那所以我今天也请到小恩的组长，就是丽华，丽华要来跟我们一起帮助我们更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怎么帮助小恩的，然后小恩到底做对了哪些事，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美好的结果。我们就先跟丽华打个招呼。丽华你好。
王姐好，大家好。
是，好，那我就先问你一个问题哈，小恩在小组多久了？
小恩在小组至少十年了。他最早几年其实不是我直接的组员，他是我组员的组员。
对，是后来好像因为他的组长移民到国外去了，所以他就进入你的小组。嗯，
是，但是因为小恩的情况太困难了，所以之前他的组长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常常也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所以其实小恩的见证还有小恩的生命历程我是也有参与的，他的组长常会跟我讨论该怎么帮助他这样。
所以丽华你说说看，你觉得小恩在过去这十年里面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他一直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先生在外面有一个这个女儿，然后其实他在见证里面，因为这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把他原来要讲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把它剪掉，但是我有经过他同意是可以让我可以再讲的啊。他最大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他先生那时候虽然回来了，但是就是他要经常去见这个孩子，好像觉得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这样。那所以这个是在那段关系里面小恩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他觉得他去见那个孩子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又跟外女死灰复燃。所以他最早以前他还要求他 他说，那如果你非去不可，我要在附近你不远的地方等你、嗯、等他先生、嗯、他先生也同意，但是这是他最痛苦、嗯、最痛苦的事。
嗯，是。我也想就是从你一个组长的角度来看，小恩一定也做对了很多事、嗯、你觉得他做对了哪些事？我们先讲一件事好了，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讲。我们来看看他做对了什么。
觉得他是与神连结、哦、他说他每天在最痛苦的时候、嗯、他几乎每天要半个小时自己在外面散步跟神对话、嗯、所以那半个小时里面他常常跟神呐喊，有时候讲出他心中的苦、嗯、然后有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跟神拉扯，在这个就是他跟神对话的这半个钟头之内，神常常对他说话或是给他一些金句，后来又给他一些印证。所以他觉得那一段时间最苦最苦最最重要，觉得他自己觉得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亲近神，与神连接。
是，我从他的见证里面听得出来，一开始他是想要离婚的，但是我发现小恩的优点就是他会来跟神倾诉，所以他跟神说、嗯、神啊，只要你同意我离婚、嗯、我就一定会去离婚哈。嗯、我就觉得他没有说神啊，如果你不同意我离婚我就绝对不会离婚，他讲的是相反的，只要你同意我离婚我就立刻去离婚。
他其实前面也有说，他说只要你要我留下我就留下、
哦、是这样子，
就跟他讲说、嗯、小恩留下来，但是他还是怀疑吗、嗯、
是。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人其实不是那么想离婚的，虽然嘴巴说、嗯、我要离婚我要离婚，可是那不是一个很轻松很容易切断的关系，
是
那个也不是大家心里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认为其实每一个想要离婚的人，他其实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但是我想你看他说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嗯、小恩留下来，他就心里又没有那么坚定想要离了、嗯、没有那么大的冲动、
嗯、
所以我想我们在身边的人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
有的时候朋友在非常辛苦，我们说这叫苦境、嗯、啊，在苦境当中、嗯、那我们要帮助他的人是要朝哪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嗯、那我觉得小恩真的是很困难的情况，因为先生还跟外女生了小孩，小恩自己也有小孩。今天很多外遇情况不一样了，有的人是自己跟配偶还没有孩子，有的是配偶逼迫要离婚，但是小恩的情况好像没有听说他先生要求要离婚、嗯嗯、所以其实每一个情况都各有各的困难，但是我们再仔细看看也各有各的恩典，上帝在这个当中都给我们恩典，我们自己最后要去做那一个很困难的决定。所以像小恩这样的见证是会给我们很好的激励，很好的一条路啊，有迹可循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请丽华回答一些问题。好，我们刚才听了小恩的见证，患难中的力量。我们是请丽华来告诉我们小恩做对了什么。刚才丽华说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神连结。真的，你知道常常我们身边不可能一直有人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神真的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小恩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还有呢，丽华，你觉得小恩做对了什么？
小恩自己说的啊，他说他在这么大的患难里面、嗯、他觉得他最重要帮助他的是因为他常来小组， 她每个礼拜都是最固定参加小组的那个姐妹。然后虽然她不是我直接的组员，但是因为她的组长非常爱小恩，我是她组长的组长嘛，那这个组长呢经常帮助小恩，那我觉得他的组长对小恩有非常多的爱跟怜悯。我听到他的组长回应就是小恩很棒，他愿意在小组里面分享，讲出他很多很真实的生命里面心里面的一些情况。那些真实的情况跟他先生的情况，这些事情是他没有办法跟他的亲戚跟他的朋友甚至跟他周遭的除了我们这个小组之外的人讲，因为他也不希望他先生在别人的眼前形象被破坏，因为他先生有很好的形象，所以他就只能在小组里面讲。那我常常听到的就是他的组长非常怜悯他，然后每次讲到小恩的难处的时候，这组长甚至跟着他一起哭，常常一起祷告，他们有三个人一组的祷告，一起为他们的家庭祷告。然后那个组长每次有时候听到最后，他常常为小恩感到委屈，他也会觉得好怜悯他，觉得这么困难这么痛苦，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可以安慰他，或者是甚至帮他一下，因为他觉得他现在那个忧伤里面很深，甚至有的时候组长都会有一丝丝的怀疑，觉得这样子他好辛苦。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这样怜悯一个很受苦的姐妹，怜悯到最后我都会有一些些怀疑，我这样帮助她是让她更好还是更苦，你知道会有个质疑。所以她的组长也需要兼顾她，让我才告诉她没错，你帮助她的方向是对的，你就是要同理她安慰她之外，你必须告诉她她需要做些什么。所以小恩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是除了他与神连接之外，就是他没有离开小组，他也没有在小组以外到处去说他先生的事情，他觉得在这边有安全感，然后所以他愿意在这里把他真正的心事啊还有困难还有他的成长都在这里分享。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组或者说这样的团体应该是帮助你持守婚姻的，帮助你坚定不动摇，帮助你继续依靠神，帮助你继续与神连结，走在光明中，我们不做那些暧昧的事。所以我觉得小恩好棒，当外女打电话来跟他说你不能成全我们吗，那你知道他所谓的成全就是你不能让位吗？让我来坐在妻子的位子上吗？你就让位吧，反正你先生都已经不爱你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感情啊感觉啊爱不爱啊这些来定义一件事情的对错，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陷阱。那所以小恩的回答好有力量，好正确哦。他说我先生是上帝赐给我一生的丈夫，我先生身份证上面配偶栏是我的名字，所以我是不会签字离婚的。当外女听到小恩这么样坚定的时候，她竟然说好，我祝福你们，所以意思就是那我来成全你们好了她就退了，然后小恩的先生就回来了。当然小恩是把很多年的这些细节浓缩到一句话，但是我相信这个外女在跟他讲说你不能成全我们之前，他们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中间的细节和拉扯是小恩没有在这里交代的，但是我都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外女应该也不是好惹的我觉得她也可以好像随时找到小恩，我觉得小恩要面临好多的这种挑衅或者是别人对他的质疑，就是你为什么不让位呢？你先生都已经不爱你了，而且他们都已经有小孩了。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神所高的合法的妻子，我们的小孩才是合法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该离开应该结束的是那一个在罪里面不正常的关系。就像 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你就让夏甲带着孩子离开，我会照顾他们，但是他们不能留在这里来分我要给你后裔的产业。所以上帝在这里把那个合法与不合法之间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我们就是做我这个位置上今天我该做的，所以今天我是外女，我是不合法的，甚至我生了小孩，我就要愿意带着孩子离开，而不是去争取我应该有正牌老婆的位分。不是的，你基本上这个关系是在一个错误，一个罪的根基上面。那如果今天你是合法的妻子，你就不要让位。我们不是为了守律法，而是说这个是真理，当我们持守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是对我，对我先生，还有对外女，甚至对外女的孩子，都是最好的一个法则。当我们去遵行神的法则，神所设立那个正确的合法圣洁的关系的法则规则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福。就像小恩说的，他发现他先生跟外女，他说那是一个错误的关系，他说我发现在错误的关系里面充满了谎言和推卸责任。对啊，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先生最后说，犯错的是我，如果再来一遍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先生说，这些年我非常痛苦，我不想再撒谎了。所以你看他自己都知道他错，他也承认他一直在撒谎，他竟然跟小恩说，我要感谢你的神，叫你没有离开我。所以可见的他先生都还没有信主，可是他知道小恩今天能做得到是因为小恩的信仰，是因为小恩的神是一个慈爱但是同时充满真理，他是要我们走在正路上的一位神，所以小恩的先生对小恩所信仰的这位神也充满感恩，也让他先生肃然起敬，所以我想这些辛苦这些痛苦经过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却是值得的真的。那丽华，我就最后请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认为一个组长或者一位辅导员好了，我们在陪伴带领这样的姐妹过程里面，你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会在于太过心疼这个姐妹。有时候我们听那个姐妹，她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是极尽委屈，因为她先生要求每个礼拜还要去见那个小孩，所以她很多的不放心，之中也有很多拉扯。然后最大的挑战在他讲了很多很多他的这个难处之后，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不要继续坚持。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很多组长会是一个挑战，因为有时候他会觉得那可能我讲的你都做不到，可能他就自己就没那么坚定了啦，也觉得那我要这样继续要求他做这样的事吗？但是我觉得他的组长很棒，他觉得让他坚持这件路是对的，所以他觉得有一点点0.001%的怀疑的时候，他都会再来，就是他可能就找他的组长，就我嘛，然后来兼顾他一下这样。我们很需要彼此兼顾，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就是我劝别人辞职回家，就那个人他一直不愿意，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这样一直坚持他做的是对的嘛，所以我就要找我的组长拜托你来厘清一下我有没有哪边有问题的，我需要厘清那个0.001或是0.0几的那个怀疑的部分，我需要再被澄清。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我也需要同伴，我也需要有人来再兼顾我。
真的，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妇人之仁，所谓妇人之仁就是这个人非常有同情心，非常有爱心，但是他的同情心和爱心叫妇人了哈，意思就是心太软了，以至于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在对的事情上坚定的站立。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辅导的时候，我们要逃避这个妇人之仁的陷阱，我们真的是要回到 真理坚定的根基上，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所做的不合神心意的时候，那个后果其实是更深的绝望和痛苦。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凡管教的事情，当在经过的时候都是痛苦的，可是却被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一开始走这些困难的路是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我们最后会经验到那个美好的果子。好感恩哦，其实刚才丽华讲的这位族长，就是小恩的族长，上帝也真的是熬炼他的肺腑心肠耶。因为这个族长小组有两个，就是跟小恩的这个 case 一模一样的，
两三个，好几个，都是重症，
还有更多，
嗯，
哎、
都是重症，
是重症。
哎，也另外讲起来，小恩的组长非常的恩慈，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一个组长最对的就是要恩典真理并行。我也见过有一些组长，我希望我也不要成为另外那种组长了。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了，就是真理太多，
嗯，
就是忘了同理别人，然后忘了多一点在他们委屈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同理心。因为我觉得这些姐妹真的很了不起，她愿意持守，虽然她可能很多受伤，她在小组里面讲了很多被伤的那些话，有时候听多了，我觉得我自己啦，该检讨的是，有时候可能就同理心就会渐渐的没那么多，所以恩典真理是要并行的。
嗯，
所以我是很欣赏小恩的组长这么的，
是是，
这么爱他。
Me too， 我也一样，也谢谢丽华给我的提醒，我也是需要更有恩慈，对人更有恩慈。好，真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也请丽华回答。我们来看今天听众朋友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女士，她说，我先生离家两年多，当听到你们教导说丈夫要与妻子同住时，我心里有很深的忧郁与压力，我不知道做妻子的如何在这件事情上成为我先生的帮助者。好，所以丽华，我在想，她说她听到先生要跟妻子同住，他心里有很深的忧郁与压力，所以我感觉到他一想到要跟先生一起住，夫妻要住在一起的时候，他里面是抗拒的，或者他里面有害怕，他说有很多的压力，我们要怎么样来鼓励他呢？
好，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真理，是我们做妻子的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那尤其他可能听到了一个真理，就是听到丈夫要与妻子同住这个真理，所以他感觉到这个很深的忧郁跟压力，而且最主要是他先生已经离家两年多，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成为帮助者。
我在这里就插一下，我在想今天可能有一些夫妻是这样的一种居住的状态，就是两个人是分居的，然后呢没有太多互动，也没有一方提出来说要离婚，反正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就相安无事，好像也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可是你现在要我跟他同住，哇，我压力很大耶，我不想耶，怎么办？有可能是这样。
我真的认识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关系，夫妻分隔两地，但是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聚在一起，甚至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跟对方说什么，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想说那我还是继续在外面工作，就是分开相安无事。所以我是不知道提问的这个姐妹她的丈夫是为什么会离家两年，是因为有外遇还是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鼓励这个姐妹 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所以不论他的先生是去外地工作，或者是搬离家跟外遇在一起，就是只要他先生在哪个城市，我们就鼓励姐妹尽可能的搬到那个城市，也可能租房子啊，住在离丈夫近一点的地方，最主要是为丈夫留一条回家的路，让他可以回家。所以两个重点，一个是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然后为丈夫留一条回家的路。其实在我们很多辅导的案例当中，很多这种案例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听到非常多这样子的例子。有的姐妹是搬去丈夫工作的城市跟丈夫同住，诶，都是搬很远的哦，都是国外，绝对不是这样，不是什么台北高雄这种距离，是国外
哦。台北高雄也已经很远了，我觉得开车三四个小时已经很远了，
是，包括这样我们都不鼓励啊，是
让先生每天可以回家的，这个很重要。
所以有些姐妹就是这样，她搬去很远的地方，然后去跟先生同住，刚开始的确需要适应啦。所以这个姐妹的提问说她会有忧郁，会有压力，这都是正常，那但是需要适应，一定可以适应回来的。但是久而久之那种就是相安无事，其实不是相安无事，是冷漠，最后就变孤立，最后就孤立疏离，然后最后可能久了就离婚了，因为反正
陌生，
对，
就像陌生人。
是啊
就是所谓的有名无实，最后就会觉得那我们干嘛还在这边维系一个没有意义的名分呢，因为已经没有实际的真实的关系，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会演变成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
那我现在要举的一个例子是姐妹的先生外遇的例子，先生外遇在国外工作，所以姐妹是原来是带着孩子在台湾的，后来因为她参加了我们的小组，所以我们就鼓励她带着孩子去跟她先生同住。这个姐妹其实跟她先生是二婚，那二婚我们就鼓励她说你就在这个婚姻里面好好经营，因为她先生二婚之后又外遇，当然她会采取跟以前一样的想法，就是那不合就离婚嘛，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说你千万不要离婚，而且要带着你的孩子过去国外跟你的丈夫同住。当他把这个消息跟他先生讲了以后，他先生非常的反对，就说你最好不要来，你来的话我也不会理你，你来的话你就自生自灭，我也不会管你。但是姐妹非常坚定，因为她听了小组的教导，我觉得这姐妹很棒，她就是要做对的事情，因为她是二婚了，她不能，就是她不想再离婚了，所以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就直接搬到国外去。而且他去到那个城市是非常陌生的，他也是经过大家一起祷告，也很神奇，就是他要去的那个城市居然都有不同的姐妹介绍相同的姐妹帮助他俩，很神奇就对了。然后后来他就在那里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先生真的果然刚开始都没有管他们，但是他就常常欢迎他先生回家，就说我们已经租到你附近了，你可以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他也不给他先生压力，也就是常常做一些对的事情，比如说给他先生送一点好吃的去他的工作的场所啦，或者是常常写关怀的信啦，没有任何的责备啊，这中间不能有指导或者是责备或者是
小以大义，
哎，都不行，他也都没有。哎，久而久之，他先生就回来，然后而且他是很喜欢回来，最后他先生完全离开外遇，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居住到现在，孩子都长大了。非常好，所以如何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与丈夫同住，刚刚这个姐妹提的问题是如何帮助她先生回来跟她同住，我觉得应该是你愿不愿意谦卑的去到你丈夫那里跟他同住，如果丈夫不愿意跟你同住也没有问题，你就搬得离他近一点，离他近的地方告诉他我就在你附近，你的家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在这里等你，我等你回家，我为你预备你爱吃的美食，然后孩子都在这里等你，我们永远等你回家。我觉得对方丈夫听到这些心都化了。
我听了都化了，不要说你先生。对，真的好，真好。所以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个比说，可是我工作不在那里啊， 我跟你说，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真的是比你的工作更重要。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还有最后一题，请丽华回答。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位姐妹说，我老公喜欢一意孤行，婚后我很绝望，一个人带两个娃，有问题想要跟先生沟通，他就跟我吵架，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呢？好，所以丽华，我觉得这位妈妈心里有点委屈，她觉得老公没有办法跟她沟通，她好绝望。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很辛苦，每一次先生就是跟他吵架，他要怎么跟先生沟通呢？
好，真的一个人带两个娃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
孩子很小哈，
是。但他前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他先生一意孤行，这句话讲的还蛮重的，就是好像他先生可能，我觉得他既然讲到沟通，就有可能是他跟他先生讲任何事情他先生都不听，然后就一意孤行。我就在想他们家的一家之主是谁。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的确这个妈妈很辛苦，一个人带两个娃，然后可能他做了很多全部家里的事情，大小事情都是他在做，但是他也很希望就是他做的任何的决定他的丈夫能够支持，而不是他讲的任何事情他先生都否决否决否决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虽然他丈夫都否决否决否决一意孤行，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他先生还真正应该是一家的主，一家之主。因为圣经上面明确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觉得顺服这件事情是，不要说很多女人，我觉得我自己以前顺服丈夫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因为跟世界的价值观太不一样，跟我们在世界当中嘛，那世界的教导就是男女平权啊，哪有我听你的，我们都是觉得平等嘛，那平等已经算好了。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男女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爱我那你就听我的所以
听我的才算是爱我，不听我的就不爱我
对，没错，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我讲什么你要听我的，如果我讲了你没听我的，那就是你不爱我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到了婚姻里面，结婚以后我们还改不过来，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就改不过来，所以我就会觉得啊，我讲任何意见，我现在如果否决或是不听我的，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就很生气耶，生气就觉得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我们就说他一意孤行啊，很难沟通有可能
有可能，然后我以前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后来结果我丈夫我的先生也是，就看我这样每次不听我的我就生气，好好好，那就都听你的都听你的，所以你决定吧，就到最后我先生什么事都不做决定，就变成我要做这个决定其实我做决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我做决定我就要承担后面的那个决定的责任啊，因为我做的决定嘛。另外我也讲到了，就是除了顺服啊，可能姐妹很辛苦的一点是我不知道她明不明白顺服的真谛，顺服丈夫的真谛我顺服了丈夫就如同顺服主，我相信我的丈夫背后有从神来的权柄，即便我觉得我的意见比我的丈夫好像高明很多，我常很骄傲，都觉得我的意见比较优秀他的建议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来自我内心里面的那个骄傲嘛。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几次，包括我们家的买房子也好，或是我们家的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当我愿意从心里面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我都发现那个结果是非常好。对，所以我就在想沟通的技巧，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是可以表达建议的，不是不能表达。 比如说我们在教养孩子上面，我看到孩子有一些状况，那我可以跟我的丈夫沟通啊，跟他讲说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沟通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没有好好讲话，
嗯，
就是用责备的啊，你都不管我，你没看到孩子有问题吗？你都怎么都不主动帮忙呢？你没看到孩子需要人教吗？就是很多这种定罪的，我也讲的也都是我以前的我，
有带着情绪啦。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跟他沟通，可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着急或者很挫折的情绪，所以先生就觉得我们在责备他，他就会觉得他在骂我，他在怪我，他在跟我吵架。可是其实我们里面是很无助的，我们好需要他来支持，或者他来扶我们一把，或者跟我们一起来面对。可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会让先生想要逃走，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嗯，
对，可能就是一个是情绪没有好好讲话，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 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沟通，有时候女人是比较重感觉的，就是其实我们讲这么多也没有要他帮我解决任何事情，他可能只是要他说老婆你辛苦了，好，来来来啊，其实很简单。那但是有些丈夫一听太太这样子说了一大堆的以后，然后他就马上说好，那你可以决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他就给一个建议或给一个方法，结果呢我们又听到了，又觉得他那个方法不对，跟我的不一样，我就又更生气，然后又跟他讲说你干嘛给我这样的建议，我就明明跟你讲我要怎样的，而且又吵起来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女啦其实都要有一些些的改变，从我们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愿意安静心来听一下，我如果真的要给建议，那个头是谁要理清楚。我们女人绝对不是一家之主，如果我们要做家里的一家之主会非常辛苦，既然我要顺服我的丈夫，那我就要像如同顺服主一样，那个顺服不是委屈，也不是不能表达意见，而是我可以表达，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交在丈夫的手里。
嗯，
我可以表达，我可以好好表达，但是决定权交给我的丈夫，我愿意顺服。另外就是好好说话，最重要的关系，我觉得关系很重要，没有好的关系就很难有好的沟通。
是，所以在这里说我们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不是只是在顺服这一个可能会犯错的男人而已，其实我是在顺服背后要我顺服丈夫的那一位主。所以当我愿意顺服丈夫，我其实是在顺服主，所以这里面是甘心乐意的。那如果有不好的后果或者结果怎么办呢？那我就要说，主啊，那就你负责咯。 OK， 我现在我愿意顺服我的丈夫，我愿意尊重他，那结果主啊我就交托给你。所以我们要信得过神，因为是神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的。那我想这一点是顺服背后的真谛，是我们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还有我最后也给这个姐妹一个建议，就是你的第一句话说我老公喜欢一意孤行，那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带了很多的，就是给他贴标签，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他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所以对老公是一种论断否定，是负面的，你是给他负评啊，一开始就给他负评。这个部分我们也来学习接纳欣赏，与其说他一意孤行，不如说我先生非常有他自己的看法，我先生是很有肩膀的人，他说话算话，他很多事情他是决定了他就不后悔的，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是很有主见，很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会说到做到。所以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先生，我在想先生就会被肯定，他觉得被尊荣，然后我们再愿意敬重顺服他，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缓和。姐妹，我们就记得，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所以我来学习改变 我的讲话的方式，甚至我的眼神，我的语调，我来改变我的态度，那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感谢主，你现在还没有外遇，感谢主还没有要跟你离婚，他还养家赚钱来负起他当父的责任，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男人。所以好，祝福这位姐妹。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丽华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